弟兄姊妹们平安，今日牧师正道的主题，生命因感恩而丰盛。经文在帖撒罗尼加前书五章九到十八节。引言：人生有他的复杂，人生有他的悲哀，有些遭遇临到我们，我们根本不明白为什么，使到我们很难感恩。但是帖撒罗尼加前书五章十八节，神却对我们说，凡事谢恩，因为这是神在基督耶稣里向你们所定的旨意。神盼望我们无论遭遇什么环境都能感恩。当我们有急事要赶回家的时候，而我们要搭的班机因为天气而取消，我们实在好不容易感恩。当教会里一位好爱主、好爱教会、有忠心侍奉的弟兄或者姊妹要搬到别的城市，而教会一下子找不到接班人，我们会发觉很难谢恩。当我们所爱的人病了或者快要死了，我们亦不容易感恩。难道这个是神命令我们去做不可能做的事情吗？是神在愚弄我们吗？要让我们更加痛苦吗？我们因着环境而受苦已经够糟糕了，难道我们还必须因为没有真正感恩而内疚吗？各位，神绝不会叫我们做祂不可以帮我们实现的事，神也不会使祂自己的话靠不住。我们从第一点看，感恩是蒙恩的人生命的流露。一个懂得感恩的人是生命成熟的表现，懂得感恩是一种美德。在我们日常的生活中，我们会常常得着人家的帮助，对帮助我们、照顾我们的人表达感谢，表示我们不是一个知恩不报的人，而神也希望我们做一个懂得凡事谢恩的人。在帖撒罗尼加前书五章十八节，凡事谢恩，因为这是神在基督耶稣里向你们所定的旨意。凡事谢恩，这个凡事指一切的事，无论大事或小事、顺境或逆境、快乐或痛苦。谢恩是指乃因基督徒的生命表现，知道一切的事都有神的美意，为此而向神献上感恩。基督徒与一般世人有别，因着神所作的一切，基督徒无论在什么境况中都不断地感谢神。以弗所书五章二十节，凡事要奉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名常常感谢父神。我们亦真正承认自己本来就一无所有，就必能为眼前所仅有的一点点而感谢神了。一个不懂得感恩的人是一个素质不全的人，他的生活是活在自我的世界里，是一个缺乏安全感的人。人类心灵其中一个最大的悲剧，就是让自己成为一个不知感恩的囚犯。不知感恩将人的心灵囚禁在一个只有自我才能照亮的世界，在那里根本没有任何亮光。不知感恩的人为自己营造了一个自私黑暗的牢狱，在自我的世界里根本没有地平线可以提供视野。不知感恩是一个封闭系统，禁止个人向神、向人敞开心门。一个经常感恩的人在身心灵各方面都会比较健康。经常感恩可以积极地影响一个人的心理健康和个人的幸福感。一个懂得感恩的人是一个身心灵健康的人，这会帮助一个人培养正确的人生观，生命中常常会有欢愉的心情，进而与人能够和睦相处。一个懂得感恩的人是一个有福的人。感恩是一切美德的根源，感恩是基督徒生活的基本态度，感恩是基督徒真实的信仰记号。在哥林多后书九章十五节，感谢神，因他有说不尽的恩赐，神给了我们榜样，把他的儿子赐给我们，这是他说不尽的恩赐。神既将他的独生子赐给我们，岂不也把万物同他一同白白赐给我们吗？神对我们的恩典是无限不可计量的，我们这些承受他恩典的人，亦当向人彰显主的恩典。 第二点，凡神所安排的都是最好的。当耶稣在世上服侍的时候，他叫人作不可能做的事。在路加福音六章六节，又有一个安息日，耶稣进了会堂教训人，在那里有一个人右手枯干了。正常情况下，人身体上的每一个器官都在发挥它的独特作用，如果有一个部位枯干了，这个部位就不能够再正常发挥功用了，人就会因身体这个部位枯干而有所损失。在路加福音六章十节，耶稣就为周围看着他们众人，对那人说，伸出手来，他把手一伸，手就复了原。主耶稣叫一个右手枯干了的人伸出他的手来，那人把他枯干的手伸出来的时候，他枯干的手就复原了。马可福音二章九节，耶稣对摊子说，你的罪赦了，起来拿你的褥子行走。马可福音二章十二节，那人就起来立刻拿着褥子当着众人面前出去了，以致众人都惊奇归荣耀与神，说我们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事。耶稣叫一个瘫痪的人站起来行走，那人就立刻起来行走。神的命令是神赐给我们众的重任和使命，如果神叫我们为所有的事情感恩，那祂就会使我们 顺从祂，我们亦因此而蒙恩，生命就会更加的美好。神如何赐给我们可以履行重任的能力呢？答案就在基督徒的三大美德：信、望、爱。当信、望、爱成为我们生活中的活力的时候，不管遭遇什么难处，我们都能够感谢天父，并且荣耀他的名。约翰一书四章十八节，爱里没有惧怕，爱既完全，就把惧怕除去，因为惧怕里含着刑罚，惧怕的人在爱里未得完全。你若是爱一个人，你就不会怕他。爱里没有惧怕，这话是真的。一个孩子如果爱他的父母亲，而又对他们好，怕得要死，我们实在是无法想象，除非是这个孩子情绪不稳定。那这就是为什么信心和爱是相连的。当你爱一个人，你相信他，你不会怕他。这种关系适用于我们和主耶稣的关系。我们若是爱主，就不会怕他所容许发生在我们身上的事。主爱我们，他不会伤害我们，他或者容许苦难和哀伤，但他绝不会容许我们被生活的试炼伤害。神容许约伯经历各样的试炼，然而到末了，那些试炼成为约伯的祝福和益处，成为神的荣耀。约伯受了苦，但他的苦难带进了荣耀。约伯流了泪，但他的眼泪成为喜悦。我们要确定我们在天上的父是爱我们，他是我们可以信赖的。第三点，感恩是将神的 真理应用在生活当中。我们要将神的真理应用在我们每天的生活中，应用在我们的生活的难处上。有些难处发生，看起来好似是悲剧，我们的反应最初是为什么会发生这件事。我们以神同行，信服祂，而且服侍祂，但结果为什么会有试炼来到。在面对这样的情况的时候，我们要特别小心，不要上了魔鬼的诡计，而将事情弄得更加糟糕。魔鬼是控告弟兄的，并且善于使我们怀疑神的爱，怀疑神的眷顾。魔鬼煽动我们的心说，神若是那么爱你，这些事怎会发生呢？神不是应许要保护他的儿女吗？其实他根本都不在乎你。在这种阶段的经历中，我们要抓住神爱你的真理， 不要被撒旦偷走，环境或许会折磨你，撒旦苦难会控告你，但神还是跟当初赐下耶稣为你死在十字架上的时候一样爱你。你的环境改变，你的感觉改变，但神的爱永远不改变。当你的心体会神的爱的时候，你的信心会跟着长大，你就能够感恩了。当所有的事情都崩溃的时候，绝对要感恩，这个才是真信心的行为。我们基督徒行事为人是凭信心，不是凭眼见。慈爱的天父永远爱着我们，并且知道我们一切的难处，因为他爱我们，我们可以信靠他。他有奇妙的心意，虽然现在我们看不到。约伯十三章十五节，他必杀我，我虽无指望，然而我在他面前还要辨明我所行的。约伯愿死在神的手中，但却不咒诅神。约伯虽为自己的行完全正直力辩，并且并不表示他不相信神。约伯从失望和灰心的深渊向绝对信靠神的恩典和拯救神大能攀登高峰。他胜利地宣称，他虽杀我，我仍信靠他。当我们这样表达我们的信心和爱心的时候，天父将用恩典的神迹作为你的拯救，爱增加了我们的信心。当我们有了信心和爱的时候，我们就有了盼望。当我们度过了人生的苦难的时候，我们的天父对我们说，你不明白这一切，但我明白，我知道这是为你好，相信我，并且要信得过我的爱。我已经为你准备好奇妙的事，不只是今生，还有未来在荣耀里，所以不要灰心。信心和爱心联合在一起，就产生盼望。当我们有了信心、爱心、盼望的时候，我们就不能就会很容易谢恩了。凡事谢恩，我们靠自己的能力不能够信服这个命令，我们需要圣灵的能力以及神话语的激励。我们眼泪盈眶地来看这个处境，不明白神的计划是什么，但是我们知道他的爱永远不会离开我们，因为他爱我们，我们也爱他并且信靠他。我们的盼望越来越强，我们就能够赞美神并且感谢神，在每一件的事情里感谢神，要为每一件事情感恩。第四点，感恩是向神感谢所赐的口音。在诗篇103篇八节，耶和华有怜悯，有恩典，不轻易发怒，且有丰盛的慈爱。他有施恩座，是专属于他所拥有的。希伯来书四章十六节，所以我们只管坦然无惧地来到施恩的宝座前，为要得怜恤明蒙恩惠作随时的帮助。神是赐恩者。诗篇十三篇六节，我们要向耶和华歌唱，因他用厚恩待我。神所赐的恩是厚恩。诗篇145篇七章，他们纪念你的大恩，就要传出来，并要歌唱你的公义。神的恩是大恩。罗马书五章十七节，若因一人的过犯，死就因这人作了王，何况那些受洪恩又蒙所赐之义的，岂不更要因耶稣基督一人在生命中作王吗？神的恩是洪恩。当我们想起神的大恩大爱，当我们把眼光放到神身上，数算起神的恩，我们心里就会踏实，想到神时常的拯救，我们的心就欢喜乐起来。回想到神有丰厚的恩典在我们过往的路上，就不禁要向神歌唱。我们不要一味这样只是注意所遇到的困难，如果你一直注视这些难处，你心中就越 悲苦，找不到出路，要转眼仰望神，想念他对你的恩情，就知道他是爱你的。他没有离开你，没有不理你，他还是在你身边，还是你的依靠，他在你身上还有未完成的计划。在诗篇116:8，主啊，你救我的命，免了死亡，救我的眼，免了流泪，救我的脚，免了跌倒。我们要感恩，因主救我的命，免了死亡。自从始祖亚当犯罪之后，死亡成了人类最大的威胁。不单只有灵魂的死亡，也有肉体的死亡。最早被造的亚当，最长寿的马士撒拉，都没有躲过死亡的权势。罗马书5:12，这就如罪是从一人入了世界，死又是从罪来的，于是死就临到众人，因为众人都犯了罪。神为人类预备了救恩，藉着耶稣基督拯救了罪人，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在罗马书6:23，因为罪的工价乃是死，唯有神的恩赐在我们主耶稣基督里乃是永生。罪的工价就是死，工价是该得的报酬，死不是人白白得来的，乃是人作犯罪的工作所得到的工价。人犯罪服侍罪，这个主人也不会叫人白白服侍，必要给人一个报酬，这个报酬就是死。然而神的恩赐在我们主耶稣基督入边乃是永生。神给人的赏金是在主基督耶稣里的永远生命，是神赐的恩典，是神的恩惠，是神白白赐下的爱的礼物。为此我们应当时常向神献上感恩的理由。我们感恩的第二个理由，因他救我们的眼免了流泪。大卫因为犯罪遭到神的责备和惩罚，以致因软弱而骨头发颤，心也大大地惊惶。在诗篇6:6，我因哀哼而困乏，我每夜流泪，把床榻飘起，把褥子湿透。大卫在悔罪的过程中得到神的赦免，因此他在诗篇32:1-2讲，得赦免其过，遮盖其罪的，这人是有福的。凡心里没有诡诈，耶和华不算为有罪的，这人是有福的。我们向耶和华承认我们的过犯，神就赦免我们的罪恶。耶和华的安慰是最大的安慰，及时的安慰，真正的安慰，我们都在他那里得到安慰。因他救了我们的脚，免了跌倒。人生的路难走，跌倒往往是不可避免的，但跌倒往往是非常危险的。圣经中在马太福音17:14-18讲到一个患了癫痫病的孩子屡屡跌在火里水里，好彩得到耶稣的医治，从此这个孩子就痊愈了。为了避免跌倒，人总是拄着拐杖，或者要跌倒的时候找根柱子倚靠。其实耶和华才是我们最大的倚靠，他就是那根柱子。在撒母耳记下22:19，我遭遇灾难的日子，他们来攻击我，但耶和华是我的倚靠。我一起看看感恩的方法。在诗篇116:12-14讲到，我拿什么报答耶和华向我所赐的一切厚恩？我要举起救恩的杯，称扬耶和华的名，我要在他众民面前向耶和华还我的愿。感恩的方法有千万种，因为耶和华的恩典大，恩典多，人的力量又是有限的，即使再多的方法也难报神恩的万分之一。诗人在这里列出了三条，第一条是举起救恩的杯。主在赫西马尼园祷告的时候说，在马太福音26:39，我父啊，倘若可行，求你叫这杯离开我， 主所喝的杯是苦杯，是因着神的恩为人人尝了死味，所以这个杯到我们手里就成为了恩杯。我们都知道救恩是耶和华出于他的恩典为人类所预备的。在路加福音一章67-68节，主以色列的神是应当称颂的，因他眷顾他的百姓，为他们施行救赎，举起救恩的杯，就是为耶和华的救恩作见证，让人感到神赐予我们的救恩何等美好。第二点，宣扬上帝的名。举起救恩的杯是行为，宣扬耶和华的名是言语。人往往是知道叩告耶和华的名，不知道宣扬耶和华的名。若不在苦难中说，我赤身出于母胎，也必赤身归回，赏赐的是耶和华，收取的也是耶和华，耶和华的名是应当称颂的。在约伯记一章21节这样说，耶和华的名是美名，是圣名，是大而可畏的，我们称扬，敌人就害怕。大卫靠着耶和华的名而战胜哥利亚。在撒母耳上17-45节讲到，民中的万族啊，你们要将荣耀能力归给耶和华，都归给耶和华，要将耶和华的名所得的荣耀归给他，拿公物来进入他的院宇。这里是诗篇96篇的7-8节。第三点，我们看还上所许的愿。旧约有向神许愿的，还愿是祈祷蒙应允之后向神的答谢，亦就是对神的承诺。圣经说，你向神许愿，偿还不可延迟，因他不喜悦愚蒙愚昧人，所以你许的愿应当偿还，你许愿不还，不如不许。哈拿曾经在祷告中向神许过愿，神赐给他儿子撒母耳。当撒母耳断奶后，被带到圣殿献身，在那里服侍。在罗马书12章1节讲到，所以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所以我亦地有感恩的观念，感恩是向神献上赞美，感恩是确定神的慈爱，感恩是不忘记神的恩典。所以我们要常常感谢神，归荣耀于神。阿们。